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保护我闯过关河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7日。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56岁。下面我把在修炼中所遇到的关河难，在师父的慈悲帮助下如何闯关的几个神奇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山路挂真相条幅。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与同修准备去一条山路挂条幅，因为这条山路人们经常去锻炼身体，白天过往的行人很多。由于离家很远，我俩乘坐一段公交车来到山脚下。我俩每次出行都是同修把苦力危险的事情抢着做，我只是配合他。由于头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夜晚根本看不着路，同修在前面背着条幅走，我在后面打着手电筒，走一步退半步，深一脚浅一脚的，好不容易爬上了山坡。刚想喘一口气，用手电筒四下一照，哎呀，我俩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的一个个坟包，再往上照是高大的树木。风还呜呜地夹杂着树上掉下来的雪向我俩袭来，真是太恐怖了。我俩好想返回去，但我们转念一想，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做的是正实大法的事，怎么能被这些死人吓着呢？这时我脱口而出，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银碑德。我和同修念着师父的法向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好像有人唱歌，还听到了音乐的声音，心想这大半夜的山里怎么能有人呢？我们俩当时的怕意一扫而光，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并双手合十感谢师尊的看护。我们俩一边走一边挂真相条幅，那个人在后面离我们20-30米的距离，我们快他也快，我们慢他也慢，就像保护我们似的。就这样一直到下山，我们俩走进楼群时，他才匆匆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和同修顺利地把剩下的条幅都挂在楼群里。这件事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做的每一件正实法的事，其实都是师父早就把路铺垫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而已。二、丈夫闯病夜关。2018年夏天，听说是近年最热的一个夏天，虽然我家住东北，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已达摄氏39度，公交车上的温度显示49度，空调都脱销。七月末的一个早晨，我晨练完后就把楼头的一块地刨一刨，刚刨完丈夫走过来，我说我都刨完了，水也浇完了，你还来干啥？这时看到他左手扶着墙，右手一个劲儿地摇，我一看不好，因去年丈夫有过嘴歪的现象。就在同时他一下栽倒在地上，我赶忙去拽他，可他太沉，体重180斤，我只能把他扶坐在地砖上。丈夫身上脸上都是泥土，我对丈夫说， 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可丈夫已说不出话了，右腿和右臂不好使了。我说，那你就在心里念，听懂了吗？丈夫点头。此时我不顾一切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我问丈夫能不能站起来。丈夫点头，我搀扶着他，真的就站起来了，腿能走了。我激动地哭喊着，师父谢谢你，对不起了，我又叫师父操心了。我把丈夫搀进屋后，给他洗了个澡，然后来到师父法像前，丈夫给师父上香谢师恩。这时听到消息的大伯哥同修也来了，问丈夫是否去医院，他说不去，没事。我和大伯哥商量，认为丈夫不能算修炼人，他只是有时间练练功，烟酒都戒不了，还不识字，不能学法，去不去医院让他自己选择吧。丈夫就说没事，不去。大伯哥只好说，那咱俩练功吧。他俩练了一个小时的静功，我把饭也做好了。吃饭时，丈夫的右手能拿筷子了。我真的不知应该怎样感谢师父。师父帮丈夫闯病业关，至目前已有四次，躲过两次车祸，真是大恩不言谢。邻居们听说后都来看望丈夫，我就把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跟邻居讲，有的说真神奇，有的说还得去医院看看，别耽误了。在邻居的劝说下，丈夫也想去医院了，我想去就去吧。到医院先做 CT， 然后办了住院。患者很多，没有床位，就在走廊里临时搭了个床。那里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且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我和丈夫看着一个个患者那痛苦的表情，真的切身体会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师父的保护是多么可怕的事。我借机与丈夫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他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以后要好好修炼吧。丈夫不住地点头说，行行。我找机会和临床的陪护打招呼，互相问候，用丈夫的现身说法讲真相，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帮他们三腿。有的人说，你们刚来时我们还纳闷这个患者是什么病呢，自己能走。我听了这话恍然大悟，我们不是住院来的，是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于是只要我能搭上话的就讲真相。丈夫出院时已劝退十多个人。三，正念闯魔窟。今年二月末，我去市场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绑架到公安局。绑架我的警察当场就把脚崴了，得到了报应。接管办案的两个警察把我领到一个房间要审问。我说，我不会配合你们的，我是为了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着想，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剩下的时间我就发正念，解体黑窝中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他们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他们看我什么也不说，两个小警察就强行地拉着我的手按手印。我说，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我不是罪犯，为什么强制给我按手印？按完手印又让我坐铁椅子。我说，我没有犯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一下就坐在地上打坐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中午他们把我关在铁笼子里，问我吃饭喝水不。我说吃饭喝水。警察给我买了面包和水。我想师父没叫我辟谷， 我要保证肉身所需，更好地发正念、背法、练功、讲真相。我深知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能忘记使命。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在心中说，师父，弟子会按您的教导去做的，绝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给师父丢脸。下午我正坐在地上发正念，警察说，局长来了。我睁开眼睛，局长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为了你的未来，我不能告诉你，我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你们说真善人哪个字不好？你们为什么把好人关在这里？宪法不是说信仰自由吗？言论自由吗？局长说，我知道真善人好，知道你是好人，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后就把你放了。我说，你们绑架我就是践踏法律，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就是希望众生能有个美好的未来。上午的两个办案警察已经多次跟我说，只要你说出姓名，我们就把你放了。我说，我不能说。我师父教导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做一个先他后我的好人。他们却说，我们不怕遭报应。我说，那也不行，你们还有亲人，有家庭呢。局长没话可说，就走了。傍晚，办案的两个警察喊我的名字，来告诉我，他们已经去了我家了。原来家人看我没回家，就四处寻找，在同修的帮助下，得知我已被绑架，丈夫与同修来公安局要人。警察问丈夫，你爱人练法轮功，你怎么不管呢？丈夫说，管了，我还打过他呢。可是我得了脑血栓，是法轮功救了我，我现在也跟我爱人一起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真好，去病健身有奇效。警察忙说，大爷，你可别说你练，再说你也回不去了。后来由于丈夫不识字，在警察的诱骗下签了字。同修一再给警察讲真相，要求放人，可他们却说他们说了不算为由，把丈夫和同修撵走了。这时他们胸有成竹的又来询问我，你看你的一切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你为什么发资料？我说，因为法轮大法好，使上亿人得到身心健康，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有亲身经历，我的一身病就是练法轮大法好的，所以我想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告诉人们，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3000多项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只有共产党、江泽民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看李东生、钟永康等不都遭报了吗？这时一个警察问我，那你们大法救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吗？我说，除了几个恶手以外，大法都给众生得救的机会。他当时高兴地鼓掌。我接着说，那得先三退，然后加倍偿还所欠的罪业，选择保护大法弟子，在你们的权力范围内枪口抬高1厘米。他俩说，你看我们俩没迫害你吧？我说，我就是为了你们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才没告诉你们我的姓名啊。最后他俩把笔录拿过来问我签字不，我说不签，然后又把我送回铁笼子。我盘腿在地上打坐，背红引二，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极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此时我认真想内照，由于年前发真相台历年化，讲真相救人都很顺利，就放松了安全意识， 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又起了着急的心，想快点发完，好与同修去办事。但这都是表面因素，最主要的是根本的执着没去，有高高在上的显示心、欢喜心，看不起同修的怨恨心。同修正在受家庭磨难的困扰，我不是帮助同修在法理上闯关，而是觉得同修不争气。同修年前发台历也被绑架，但一个小时就闯出黑窝，而当时我不是向内找，而是庆幸自己没去那个地方。今天我遭绑架，同修放下一切心来给警察讲真相营救我，此时我才看到我与同修的差距。师父啊，真对不起，又让您为我操心了。弟子不怕吃苦，虽然身卧牢笼，只是修炼环境不同，请师父加持弟子，我要把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人心灭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留一颗救人的心。既然身在黑窝，我就要做好三件事，不辱使命。第二天下午办案的三个警察把我送去拘留所，在路上我问警察，我说通过这两天的接触，你们看我这个人怎么样？他们都说，阿姨你可真是好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怨你就怨抓你那个人吧，他活该遭报应，没事给我们找事。我说我不怨他，也不恨他，因为他不明真相才遭了报应，我真希望他能明真相，选择好的未来。我也希望你们今后都能善待大法弟子，做个明真相的好人。他们都笑了。一个警察说，阿姨你这回去拘留所要用你的善把那里的人都救了。我听到此话，我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我笑着说一定的。大约四点多钟来到拘留所，人还挺多的，往里送的都是男的。医生问我以前得过什么病，我说以前有过脑血管痉挛，心脏有一个供血点堵了，还有颈椎病，但都通过练法轮功好了。他让我上床做心电图，随手把那些男人关在了门外。我看他这一善举，笑着说，孩子你真善良，应该有个好的未来，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他笑着说，我是团员，退了吧。体检后进了拘留所，女警察把我领到一个房间，让我把外衣脱了。他拿着外衣看了看说，要把扣子剪了，这衣服就白瞎了，给你找件棉衣穿行吗？我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你这孩子太善良了，把你的党团队都退了吧，让神佛保护你好吗？他笑着说行。又一个生命在师父的加持下得救了。一切事情办理完，他把我送入拘留室，室内有九人，他们看我进来都和我打招呼，有的问为什么进来的，我说因修真善人做好人进来的。有一个人说，那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吗？我说当然能，我修的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善待一切生命，忍让别人，做一个先他后我的好人。可是江泽民共产党不让。有人接着问，那为什么要自焚？我说那是共产党为了煽动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而导演的骗局，你们看那王劲东怀里的雪碧瓶，那是装的汽油吗？如果是汽油，身上都烧成那样，可塑料瓶完好无损。再看那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吗？共产党多能造假。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强调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这些人听了真相后都议论纷纷，到了晚间睡觉时，他们都抢着拿被褥，有的抢两套，我是最后拿的，是又薄又脏的一套，我想这正好是去我怕脏的执着心。在拘留所这15天里，我除了发正念就是背法练功，一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 因拘留所的人流动量不定，有时还调换，因此我把接触到的人都当亲人对待。年轻人在这里都吃不饱，我就把每天唯一的一个鸡蛋留给他们。室内及厕所的卫生我主动打扫，照顾有残疾的人。有个新进来的年轻孩子没穿棉衣，内衣还是那种全是口子的流行装，冻得他浑身发抖，我就把毛衣脱下来给他穿。这时在我身边的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说，你怎么对谁都这么好啊，你不冷吗？我说，我冷点没什么，我看不了别人冷。他说，你看有穿两件秋衣的都不给。我说，我们是修缮的。在善的感召下，他把自己的一双新袜子送给了新来的孩子，穿两件秋衣的也主动脱下一件送给新男友。新男友把棉衣还我时说，大姐，谢谢你。另一个男友情不自禁地喊，法轮大法好。我听了这发自内心的呼喊，我流下感激的泪，生命啊，你们都有救了呀。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离开黑窝时一共退了28人，其中有6个警察。正如师尊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在此谢谢师父的一路保护，师父辛苦了。同时感谢明慧网的所有同修为大陆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一切，感谢所有营救我的同修及所有帮我发正念的同修和所有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叩拜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中修炼提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3日。近两年来，在参与各种正实法的项目中，觉得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多变化，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点个人的心得体会。一，发真相资料中救众生。因为我不大会讲真相，就配合同修发真相报纸。我第一次参与发报纸，觉得很不好意思，担心众生拒绝不要。后来看到同修都很主动递报纸给常人，我也尝试着主动把报纸递给来往的人，结果很多人都接了报纸。在发报纸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一个人迎面走来，还没走到跟前，头脑中人的观念就会冒出来，对人评价一番。比如给我反映这个人穿的衣服挺怪异的，不像是个好人，估计不会接报纸。我察觉这个观念很不好，对人抱着各种不好的观念和偏见，心里发出不好的念头，怎么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呢？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是我，我不要它。随着不断发正念修自己，这些不好的念头就慢慢减少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人口出恶言。一次新年游园会上，我发报纸给一个60-70岁的老先生，那个人阴沉着脸骂我。我一看这个人受毒害很深，也不和他争辩，只是平和地说，你看看真相报纸吧，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不接走了。我不气馁，继续发报纸。也有遇到明白真相的人。一次一个老先生看见我发真相报纸，过来对我竖大拇指说，你们要加油啊。有时候接报纸的人很少，自己就在发报纸过程中不断发正念，清除障碍众生得救的因素。在发报纸中遇到的各种情况
都是修心的好机会。今年7月21日在海滩边举办20周年反迫害活动，我参加了。我打算去码头景点发真相资料，但是以前在码头发资料效果都不好，很多人不接传单，怎么办呢？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突然想到，人不接传单不一定是冷漠，很可能在决定接不接传单的短短几秒钟内，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发传单给他们，以为是发广告。我就找了一个高个的同修和我一起去码头景点。同修高高的举起一块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真相牌子，人走过来很远就能看到，我就站在旁边发。我面带微笑看着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想，众生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呐！传单发放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手上的传单很快就发完了。我赶紧给另一个同修打电话，让他再多送传单到码头来。在发传单的过程中，很多人的表现都让我很感动。一个西人过来对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我在纽约和华盛顿都支持过你们，一些被中共收买的人捣乱，我就斥责他们，你们要加油。还有两个西人分别过来问说，除了看传单，我们还能做什么来帮你们？我说，你可以把信息传递给你的亲朋好友，可以向议员反映情况，可以在征签上签名。这期间，还有中国人主动走上来向我要传单。我们发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真相传单，和我配合的同修一直把真相牌子高高举过头顶，没有放下来过。二，在家庭旅馆中讲真相。我在当地买了一套房子，我和妻子同修把家里的多余房间做短租，接待来自各地的旅客，一切绝非偶然。来到我们家的人都是师父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救度的有缘人。我们在接待他们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为人了解大法是通过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表现符合大法的要求，就是在正施法。我们经常为客人免费提供丰盛的晚餐，为的是和客人接触讲真相。绝大部分在我们家住过的客人最后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一次，我们家接待了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小伙子，他受邪党谎言毒害，对大法有很深的误解，我们就把他当朋友，从生活上关心他，经常做晚饭邀请他一起吃。在吃饭的过程中，和他深入细致地讲真相。他每天都和妈妈通话，我们给他讲过的真相他都会转述给妈妈。在讲真相中，我们了解到他的妈妈是国内对大法弟子迫害很邪恶的某地区街道宗治办主任，专门负责监视大法弟子。大年三十，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他非常感动。他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妈向我们一再感谢对他儿子的照顾。我妻子就向他妈妈讲真相，他们母子二人爽快地同意退出党团队。他妈妈在电话里表示以后会善待大法弟子。他走的时候主动问我们要了很多电子真相资料。还有一次，国内有个客人来我们家住旅馆，他胆子很小，我们给他讲三退，他一直不肯退。正好第二天是美国国庆日游行，我们就带他去参加游行。他看了大法弟子的游行队伍，整个思想都变了，主动向我们提出来要退党。我们家来了一个英国客人，他要在我们这里住几个星期。妻子同修经常邀请他和我们在家一起吃晚饭， 我们在大陆红色恐怖的环境下，被邪党迫害得很厉害，妻子同修几次遭绑架，并遭受严酷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妻子给他讲我们在中国遭迫害的经历，我翻译，他听了后趴在桌子上哭得很伤心。他说，这么邪恶的事情，为什么大不列颠政府不管？我们告诉他说，这里边有利益。他说，我明白了，我要告诉我的亲朋好友你们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故事。他对妻子同修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善良的人，这个英国人太善良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临走的时候，我们买了礼物送给他，还借给他一本英文转法轮。这以后他每次来美国都住在我们家里，后来他主动让我们教他练功动作，和他一起学转法轮，我们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后来他走入了修炼。我们家有个西人长期租住，我们给他讲了真相，他也表示同情，我们关系相处非常融洽。后来我们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读转法轮，读了第一讲，再叫他和我们一起读，他就不肯了，找各种理由推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他障碍在什么地方。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同性恋，我们明白了，原来转法轮中讲到，现在不只是唯利是图，有的人无恶不作，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杀人害命，用钱买命，同性恋、吸毒等等，什么事情都有。估计是他的同性恋观念障碍了他，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向他讲真相，包括带他去看求救信，但他表现得都很漠然，很难触及到他的内心，我们都想放弃他了。但是历史上他是和我们有很深缘分的人，怎么办呢？正好今年四月份神韵在洛杉矶演出，我们就决定自己出钱帮他买一张神韵票带他去看。结果看了神韵以后，他整个都变了，他很兴奋地说神韵太好看了，他以后每年都要去看。后来有新的客人来我家，他还主动向客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介绍神韵演出等。还有的人明白了真相后，主动通过我们向海外退党中心捐款，支持大法弟子反迫害。三，参与电话营救平台讲真相。我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不能开口讲真相，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机缘。我下决心要学会讲真相，就参与了全球电话讲真相营救平台，针对国内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第一次打电话讲真相，心里挺发怵。负责带我的同修鼓励我说，你可以先照真相稿念，多念几遍就会讲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开始打电话。我平时普通真相都讲不好，面对邪恶部门的人员，那心情可想而知。我这通电话打的是法院的法官，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我心跳的都快停止了，结结巴巴地说，你好，请问是某某某吗？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您呐，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您可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啊。我接着就往下读真相稿，我从当前国内形势讲起，讲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遭报，大批高官落马，让他看清形势，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讲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讲江泽民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在国际上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庭，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罪名起诉控告。在国内也已经有20多万人用真名真姓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警告他不要执行迫害命令， 不当中共的替罪羊。后来越读越顺，对方也一直听着，听了三分多钟挂了。我又打，对方又接了。我继续往下念真相稿，对方又听了两分多钟。听到我打电话的同修说我的声音很好，很祥和。打完这通电话，我发现打电话讲真相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一突破了最初的心理障碍，后面就容易多了。打了一段时间真相电话，我发现每次开始打电话之前，心里都像压了一块石头，很沉重，表现在人这里是畏难，不想打电话。最困难的时候，我磨蹭了两个小时，最后也没打成。于是我就在打电话之前先发正念修自己，但是发很长时间正念后，状态只是稍好一点。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背过师父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我就反复背最后一段。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在电话响铃，对方接电话之前，我也一直反复背，背着背着，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显现出来，我的心里渐渐升起了正念，感到打真相电话的过程无比神圣。慢慢的，我心里的那块石头越来越轻，最后就消失了。我想我还要继续多打电话，在电话讲真相的项目中不断地熔炼自己。以上是自己参与讲真相活动的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们都是在帮我，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5日。我1998年得法后，很长的时间只知道大法真好，为今生能得到这么好的法而庆幸，但对什么是修炼，到底怎样修炼，心里不清楚。这么多年失去了很多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良机，很是遗憾。最近几年我才学会了怎样修自己，遇到事情知道向内找了，修炼上有了一定的提高。2013年一位负责传递真相资料的同修因有事外出，就把传递资料的事情暂时交给我来做。一个多月以后同修回来了，就又交与他做了。可是过了不久，同修问我，资料点给了400元真相币，放在了资料里，大概是你第二次去取资料时拿了回来，你看见了没有？我一听愣了一下，我根本没有见过什么真相币。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和接资料的同修一同去了资料点。见到了资料点的同修，我向他解释说，我没有看见资料里有钱。但同修根本就不听我解释，口气很生硬地指责我，为什么把资料点的钱弄丢了，还说了一些埋怨刺激我的话。我心里很不好受。回家后，我又仔细地把家里还没有发出的一些资料分开看了一下，不见钱的影子，我也不敢叫丈夫知道。我记起师父告诫，我们的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方面的法理。我稳下心来向内找，找到我还有一颗很重的对利益执着的心，可这颗心还没有去，我又暴露出了怨恨心，恨资料点的同修对我不善，不信任我， 在陷害我，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冤枉，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放声大哭。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的法使我的心亮堂了，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用同修帮我提高心性的，叫我认识到我有爱听好话的心，不能叫人冤枉的心，执着钱财等多种人心。我从法上认识上来了，心放下了，对资料点的同修没有一点负面的想法了。一次我给一个同修改大法书上的字，改好了我送书给他时，他不仅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而是一口咬定我把书给他换了，我把他的新书自己留下了，而把我的旧书给了他。我心想他可能看错了，我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的书比他的保护的还好一点。我告诉他，给他的就是他的那本书，我没有换，可他就是不相信，非说我给他换了不可，还气得不轻，在同修跟前说，如果我不把书换过来，他要在社会上到处宣扬，把我搞臭。我为了不给大法起负面作用，把我的书给了他。我送书给他时，他还对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想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当时是强忍住了。出了他的门后，我受冤枉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心想，我把自己的事情放下，一心一意地给你改好了字，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眼睁睁地赖人。这些念头刚一出，我马上想到，这是人的观念，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不会是偶然的。于是我赶紧向内找，找到了我爱听好话的心，不能被别人冤枉的心还没去，还有希望做了事让人认可的心，还有怨恨心、争斗心等很多的人心。在发正念时，我注意清除这些心。2018年正月元宵节放爆竹，邻居家的太阳能被震碎了8根水管，当时也没有看到是谁家给他震的。过后他来我家说，是我们家给震碎的。当时我也没有往心去，没几天村里的人都知道了。我这才引起了注意，一根管需要60元钱，我赶快拿了500元钱去他家送给了他，当时他没有说什么，收下了。过了几天，他拿着200元钱送到了我家，很客气地说，不能全部叫你们家负担，我们家也负担一部分。我认真地对他说，咱们是好邻居，不能为了几个钱产生矛盾，远亲不如近邻。我把钱又叫他拿回去了，邻居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拿着钱走了。这件事也不一定就是我家干的，我比较稳妥地处理好了。等我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我认识到了还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回想几次发生的看起来都是冤枉我的事情，其实都是冲着我对利益的执着，不让人说的心，怨恨心等。我也真正认识到了，事情的对方都是在帮我修炼提高的，我从心里谢谢他们，真诚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